如果你的儿女常常脸红，这是好现象。如果你的儿女常常觉得害羞，这是好现象。如果儿女到了一个时候做了很多事情，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一样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倒反而要向他担心。所以这就是当神在人堕落以后，为了要挽回人，叫人不完全走死亡的路，神用什么东西来挽回呢？用良心来挽回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儿女得救了，圣灵要做工；如果你儿女还没有得救，他灵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个良心要说话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神要得罪一个人，他不会放弃他。在没有得救以前，你看他虽然圣灵不在里面，他听不见圣灵声音，但他应该听得见什么？听见良心的声音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要教导你的儿女，要顾到良心的感觉，千万不要把良心把它烫平了。你贿赂几次良心，良心就不说话了。我从前去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西安，刚好有个弟兄，年轻弟兄开我们去聚会。那么在高速公路他开得很快啊，哎，忽然他慢下来了。为什么慢下来？我说你为什么慢下来？他是因为他这个车上有个机器啊，忽然叫起来了。那我说机器为什么叫起来？他因为叫起来就表示后面有警察，那有警察呢，所以呢速度就慢下来。那弟兄姊妹，难道一个人开快速他为什么不安？他起了不安是怕被警察抓，那如果警察不抓他应该就平安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一个基督徒真的这样吗？你所带的孩子们真的这样子吗？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其实呢，在警察还你知道没他后面有没有警察一定看反光镜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他一看那个声音不对了，然后他一看反光镜后面到底有没有警察，那其实在那个以前良心已经说话了。那我怎么知道他良心说话呢？所以没有多久他就对我们解释了，他你知道吗，我们做基督徒不可以迟到，聚会绝对不可以迟到，他刚好开我们去聚会嘛，所以就表示什么？表示他开车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如果从小我们就用各种样的话来搪塞我们良心，然后把良心烫平了，你看迟到有一天良心就不说话。所以圣经说像烙惯了一样，没有感觉，麻木了。所以一个孩子有救，表示他良心感觉还在。如果良心感觉没有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马丁路德，他老是觉得神一天到晚拿个榔头要敲他，因为他里面他老做错事嘛，老做错事，所以他里面总觉得什么不对。然后忽然间有一天呢，他有个同学，很好的同学，忽然被雷劈死了。那边他就紧张得不得了，他觉得神恐怕也要追他，所以有一次在学校的在家里跟回家，在学校在这个学校的路上，那忽然间来个大雷，这个雷雨交加，然后也是来个雷电，那么刚好这个雷电就刚好落在他旁边，他忽然大叫一声：“安娜救我！安娜圣安娜救我！”原圣安娜呢，就是听说是主耶稣的母亲嘛。那么所有矿工的人的保护的那个天这个使者，这个圣徒呢，那就是圣安娜。他说：“圣安娜救我！”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他就在那一刹那说：“是我要进修道院。”因为什么？他怕神追杀他、击杀他呢？他完全弄错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等到进了修道院，他还是把自己弄得骨瘦如柴，很早起来。所以他后来告诉我们，他如果全世界有一个人修行是能够叫神能够不怒他的话，他一定是第一个，他的里面还没有平安。所以后来需要有个弟兄告诉他，你总觉得神生你的气，其实你是生神的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舍不去，舍不掉你的罪嘛，你舍不得嘛，你有许多的罪是不可以告人，你明明叫不可以的，结果怎么样？你孩子还是这样嘛。所以后来他才听见因信称义。那么为什么打雷，神用打雷，为什么打雷会叫你这么紧张呢？这是神创造的一部分。你叫普通的雷声呢，它的声音呢是你听得见又听不见，听得见好像忽然一下，对不对？但听不见最可怕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音波啊，神所创造的打雷的声波呢，刚好是在你能听见的那个度数的下面。 上面一点你就听见，下面就听不见，明白吗？那最可怕的不是听得见的部分，最可怕的是听不见的那个部分。那个部分呢，送到你的耳膜，你根本没有听见，那它有一个能力，它能够震动你的耳膜。那如果你良心有亏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忽然就惊慌起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普通叫雷公，雷公有它道理的。为什么道理呢？就是为什么，其实不是，是因为他的良心里面充满了罪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是借着这些来挽回人，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。那些打劫的人，那些强盗，那些根本无恶不作的人，弟兄姊妹，谁拉得动他？谁能够劝得动他？到了半夜的时候，神就是用良心来唤醒他。有的时候他生了女儿了，哎，他觉得我现在不行，我不能做父亲，不能让我人将来我女儿说我爸爸是个强盗，好，我现在洗手不干了。那起码那个时候良心发现，起码良心起了很多的作用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今天对付这个世界最要紧是什么？就是那句话，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，体贴肉体的乃是死。乌鸦是体贴肉体的，而鸽子乃是体贴圣灵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的话，你看就是没有得救的儿女，他能听良心声音。所以你要激发他的良心，你要告诉他说这是你的拯救。如果你连这个都不听了，那表那就太危险了。这个信号就是告诉你，回头回右头吧，你不能再走了。等到有了这个，等到里面有感觉的时候，不应该看着，赶快要关掉，赶快，虽然就是你父母不知道，你也不能做，也不能看，也不能继续下去，明白吗？所以一定要祷告求主叫这个来勒住他。如果从小你不好好勒住他，等到有一天他做了总统了，等你做了大卫了，你看他还能做一件事情是叫全世界都知道，都非常非常羞耻的事。你知道啊，我们在普通童话里面有一个意大利的童话，告诉我们一个叫一个木偶。这个木偶呢，它这个鼻子会长长，如果一撒谎鼻子长一点，再撒谎再长一点，再撒谎再长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常说这是童话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不是童话，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特别的结构。神老早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撒谎的话，你鼻子不会变长，但你鼻子会发生事情。那么现在医生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撒谎，别人都不知道的话，他撒谎的时候，忽然间他的鼻子会充血，这鼻子一充血以后呢，你就很痒，很痒，你就会摸你的鼻子，对吧？那如果懂得心理的人，一看你摸鼻子，知道你跟我们讲的刚才不是老实话，是谎话，清楚得很。大家都知道，在美国有很有名的总统，不是吗？在电视上，他告诉全世界说：“我从不认识那个人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，对不对？”那么但是后来证明是他果然做了这些事。那么我要问，如果他的父母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在小的时候真的给他看见这个很重要的原则，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他小的时候蒙拯救，不需要等到白宫，不需要等到全世界都知道了，到了时候他的儿女，他的女儿根本连你没有找的地方都没有地方藏的，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，你看这个可以说，你这个用这个这个名声呢，可以说可以遗留的，不知道有多少年，一万年多少年都是这样，那个记录永远在那里的。但是现在世界不一样，现在世界觉得做的事也没什么关系，你只要看的是好总统就可以，但是不是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后来人把那个录影带调出来，他们才晓得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呢，当那个人说，当在电视上，他说我没有做这个事的时候，他好几次摸他的鼻子，所以你知道他不是真说的不是真话，那果然这不是真话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，他可以读耶鲁大学，他可以读长春的学校，就好像奥古斯丁一样。奥古斯丁不要忘记，奥古斯丁犯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教授，而且还是修辞学的教授，所有年轻的罪他都能犯。他的母亲拿他没办法，他的母亲 Monica 一天到晚就是为他哭啊， 但是就是眼泪也不能改变他的孩子。到了有一天，我们的主就见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件事非常要紧。在整个家庭的教育里面，如果你不能教导孩子认罪，如果你不能教导孩子给他看见说，如果你里面不平安，如果你里面像是死老鼠，像生病一样，你就不要做，你就不要努力做了。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很自然的，我们就能够保守。我已经说过我的故事，但是我想我多少次了，我想趁这个机会可以再说一次，不要紧。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一起有追求，那么有一个功课是就是不要爱世界，不要爱世界。那不要爱世界，什么是世界呢？有人给我们下定义，叫不爱世界就可以。好，那么教会的长老起来说，看电影是爱世界。好了，圣经没有说看电影爱世界，但长老们说看电影是爱世界，我们年轻人是完全遵守，所以我们就不爱世界了，我们就不看电影，就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但开始我没有得救以前呢，我根本在电影前长大。那么我们的家的旁边就是电影节，然后从一个电影看另外看另外一个电影。那么现在呢，信了耶稣以后呢，好了，现在追求主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蒙保守。现在回过头去看，我们很感，我实在很感谢弟兄姊妹那个时候，怎么你不错，好，有的地方好像走了极端，好像过分了一点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帮助还是很好的。好，他说不要爱世界，我们就不爱世界了。但是呢，我可以不看电影，但你不能拦着我不看电影广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每天回家的时候，电影报纸来，我还是看电影广告，我就看了电影广告。那不要忘记啊，你这个不会掉到井里面，但如果你天天在井旁转来转转，你不小心哪一天会掉下去都可能。所以呢，表面上我现在是不爱世界，离开世界很远了，我也不去电影院了。但是呢，到办公到在到当时的这个报纸还有。所以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广告叫做万王之王，那么这个当然是讲了主耶稣的故事了，那么又是讲了怎么钉十字架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说服我自己了，那个我现在要传福音，要告诉人耶稣爱他们，但是我起码要知道主耶稣怎么钉十字架的。所以如果你不看这个电影你怎么知道？你读圣经好像不多嘛，你起码有感觉以后你传福音就可以声泪俱下，你很有感动力的。所以我首先我一定要把自己说服了。好，所以我就决定说我要去看那个电影，但是我一个人没有胆，没有胆子。我如果一个人去没有把握，我想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如果能把那个时候啊青年负责人带领青年那个人把他说服，叫他跟我一起去，那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带头的，所以责任他要负责任的。那将来如果有人说，哎，你为什么去干电影？我说你看他带头的，他带我去的，我里面应该平安，他不完全责任的。那么好了，我就鼓起我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那个地方。后来那个地方给我说服了，说是好了，我们一起去看。那一起看还有第三个问题，就是那个大夏这个大热天呢、啊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台湾这个电影院要排队，那个排队，你在排队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认出来你那个地方去看电影，因为我们说不要看，不要爱世界，就是鼓励少年不要爱世界，那你要做好榜样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好了，那么我还不愿意，他还是个负少年负责弟兄，对不对？他更要做榜样了。那现在我们两个人怎么排队，这个排不下去的。后来我们想了办法，这个大热天的，我们两个穿着厚厚的雨衣，像包粽子一样，把自己啊从头密不透风的把自己完全不对，所以人家很奇怪，怎么两个人呢这大热天的穿两个大雨衣就在那排队。所以好不容易买了票，买了票以后终于进到电影院。到电影院呢，忽然看见了这个电影院的灯啊，这个就灯就没有亮，就是黑暗的，黑漆又灰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什么叫爱黑暗。我从来不觉得黑暗那么高很可爱啊。那现在呢，因为你在黑暗里面什么都看不见，你要做什么就随便做什么都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好了，慢慢等一等，好，终于电影就开始了。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，这是我觉得是一生难忘的。我都把自己说服，也把我弟兄也说服，我们两个都坐下来都看电影，都在那里看了。后来怎么样就是不对，好像真的觉得好像吃了死老鼠，在里面爬来爬去一样。到了一个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我这个生了场病。我跟我的弟兄说，我说对不起啊弟兄，我实在不行。那个弟兄说，他说我也不行。所以我们两个狼狈地从里面就逃出来，出来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一切就好了。那我再说弟兄，我的重点不是可以不可以看电影，不是， 我的重点就是说，圣灵在那个时候怎么帮助我们呢？就是借着里面的感觉。你就是没有得救以前，那个良心说话你一定要听一下，如果你听了，你就是圣灵品来，那么你自然呢，你这个鸽子就回到方舟里面来了，你自然就来回到主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相信，很多年轻人有失败的，你不知道他会失败会跌倒，但你要希望他回来试试。如果你希望他回来，他如果完全是乌鸦的话，他完全爱，他完全这个热恋这个世界，你一点希望他回不来的。但只要圣灵没有放弃他，只要神没有放弃他，转回何必死亡呢？圣灵就借着良心在他里面工作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有的你的孩子已经得救了，那没有问题，很清楚圣灵一定在他里面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话能保守你的儿女。我还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我看报纸没有错，报纸有什么错？但是我多看五分钟，我里面就不平安。有的话，有的是多余的。如果你在这几分钟，你多解几个几何题目，你这个书就读得很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今天圣灵能像鸽子一样能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的儿女，你就有福了，弟兄姊妹。因为我们的儿女许多时候做的事情是你不知道，你以为他是乖宝宝，但你不知道他跌了多少跤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跌过跤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也跌倒过，我们也爬起来过。但是问题是，他能不能回家？他能不能回到方舟？感谢主，鸽子终于回来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，就算是那不止如此，有的人他就是回来，你看他会嘴巴里面有一个叶子，橄榄叶子。那证明什么？证明地慢慢干，慢慢到了复活的境地，那生命又长出来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在经过那个漫长的晚上，12根杖在神的面前，但只有一根杖是发芽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只要是鸽子的生命，它能回来，不止回来，它所给我们看见的是死而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东西给你的儿女，让儿女真的接受了，那感谢主，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保守的时候。所以我可以做见证说，弟兄姊妹，我的父母是多虑了，他以为房主政策一块一块把我剪掉，其实那个时候回过头去看，回过头去想，的确是主保守了。因为许多时候父母没有说你不要看，我里面已经说不要看，父母说你不能去那个地方，我已经说不能去那个地方，是圣灵说的，我顺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记得从初三，从高一一直到高三，就这样蒙主保守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如果这样蒙保守，我们要问说，你读书，学生一定要读书嘛，对不对？你到时候还是要读书，那个三年感谢主，我读的还是明星学校，明星中学。那么好，你会读书，但是要紧的就是你不一定你一个钟头都在那读书啊。你知道很多人读一个钟头，尤其年轻人如果精力旺盛的话，他爸爸妈妈看着他在那读书，他做江湖山药在那读书。其实你可以管他的眼睛，你管不住他的思想，他到时候思想像野马一样乱跑，你一点的办法都没有。所以很多年轻人在父母面前是一个钟头在那读书，结果只有50分钟在那读，50分钟根本是活游向外，又我跑到台北，又我这里，又我那里，你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东西。但你想想看，如果当野马乱跑的时候，哎，里面有个声音说你不能野马乱跑，你不能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你自自然就不跑了，不跑你就读，你一个钟头就当了一个钟头读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的功课当然比别人好啊。 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的功课好，并不是祷告的时候主还给他打小抄，说哦，这一次你这样做这样做。这个我们常常做错见证，你看见吗？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，哦，我根本没有准备功课，结果我一去考，结果好像圣灵就好像给我个电报一样，这样做这样这样做，这不是好的见证，弟兄姊妹。什么叫好的见证？好的见证就是说，我本来是魂游向外的，结果呢，圣灵约束我，就不要这样做，不要做阎王。好，我现在去读了，我真的读了一个钟头的几何，读了一个钟头代数，我当然考得比别人好嘛，这当然是好的见证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说在方舟里面的人和世界的人是一样的？当然不一样，怎么会是一样的呢？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一下路在什么地方，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不是在乎房子。你怎么防堵都没有用的。像我们在附近，你知道在 Lancaster 有一般人叫的亚美，阿美族人 Amish people， 你知道这一般弟兄当初就是不爱世界，这一般弟兄彻底就不爱世界，非常清楚的，他们绝对把世界丢在背后的。但年轻人怎么办呢？年轻人他喜欢，你今天是 Lancaster， 那么这个谁啊，费拉德菲亚很近啊，你到了费城什么都有啊。所以当然呢，如果那个时候他们会开车的话，那就非常方便嘛。所以你看这一班弟兄们呢，第一，他们觉得不爱世界，他们只要神所创造，那么神从来没有创造电，在他们的感觉了，所以他们觉得电是人创造的，这是笑话，当然是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只要只坐马车，那坐马车你有本领不用电也可以。后来的确车祸太多了，所以后来他们说可以装电池，所以他们后来那个后面可以左转右转是电池，因为只要跟世界不连在一起他们就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的存心是好的，的确确是好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的确确他们是最好的农夫，年轻最好的农夫，他们跑不远的，因为你坐马车能跑多远？你坐马车不容易一下到费城去吗？你学不坏的。今天如果一个年轻人到了一定年龄，你给他车子你就要小心了，你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。但现在其实也不必了，你今天不坐车子，世界可以跑到你家里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防不胜防的。所以现在你到阿美族里面去，他们第一个不用电话，那不用电话，他们真的不打电话吗？打电话，他们电话亭在外面，就是这根线不连到里面来，所以到时候他们到外面去打电话，所以他觉得只要有一根线连到家里的，就是让世界进到你家里。这个当然是极端，我们讲的不是指这个来说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年轻，你去堵围堵年轻人，那你到亚美族，你特别到他们中间去看，他们今天一个很严重问题是什么？年轻人酗酒的问题，他们太苦闷了嘛。所以到了他们广，到了黄昏的时候，他们年轻人会到广场里面去，他们很多人就喝酒，慢慢就养成习惯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围堵这些方法都不行的。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的的确确要把主的生命给他。所以为了这个缘，我真是很感谢主。14岁就蒙了得救了，然后呢，主的话就抓住了我。那么那个时候，主自然的就把我分别出来。所以回过头去看，那一切都是主所做的。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养成一个习惯，弟兄姊妹，只要去不该去的地方，只要说不该说的话，只要稍微浪费一点时间。只要，许多你觉得许多叫你生命枯萎的弟兄姊妹，你就学习顺服。那么因着这样的顺服，慢慢慢慢，你对圣灵的引导才会敏锐，否则怎么会敏锐？所以如果我们不会接受神的道，神好用停说你要停，我们停不住。如果在基督身上没有停这个字的话，你看见将来很危险，没有个东西能够拉住他，父母也拉不住他。如果圣灵能拉住我们，给我们停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步。等到慢慢慢慢他们长大了以后，你看他们一生可以接受圣灵的引导，然后正面的他们就知道说主怎么帮助他们，那这个人就有福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直受圣灵的引导。所以我再说，这是一条路，这条路呢是在主的话语里面。做父母的一定不让洪水进到方舟里面来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洪水，明白？你们两个一定要在一起祷告，什么是什么？当然不是走极端。我再说走极端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 你会把儿女逼到另外一个方向去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像读圣经也这样，有的时候要逼迫儿女一定要读圣经、背圣经，然后呢告诉他说，好，你这个到十八岁以后你就可以自由了。结果很多做儿女的被父母逼到的地步，不敢讲话了，到了十八岁到后花园就把圣经就烧掉了，因为是被逼出来的。所以要记得这个事，要劝儿女，但是呢要用温良的舌头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明白吗？总是要鼓励他。所以我们这几次所学的，你看那些怎么样说话，我们以为说话都是告诉我们怎么说，其实很多说话只是父母怎么说话。父母不会说话，你看儿女就造反，儿女就翻起来了，而且儿女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。所以再说点子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失败的人，所以我们不小心，我们不能说造就的话，但是感谢有智慧的人能够得人。如果你是智慧的父母，你一定得着你的儿女。所以这一点呢，你看你是个很大的工程。这不是说我们老是得胜，不是，我们常会有失败，但要紧在这里，你要可以飞出去，可以接触这个世界，但是它能够飞回来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秘诀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一个人得救了以后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一个人还没有得救，他最少他的灵的功用里面有一个功能没有死的，那就是神最后的喊话的，明白吗？意思是说，当人失落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喊话筒，神说你在哪里。我们不是 iPhone 有时丢掉了吗？对不对？丢掉它里面有个功能就可以找到，你有办法找到它。对，你只要它那个 iPhone 是开，你就可以知道它在什么，你知道它失落在什么地方。神今天知道我们失落在什么地方，所以要记得这是神的创造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些以后，我们就能够蒙保守。那不过我想呢，我们今天呢只能说到这里，我们不能再往下去。好在呢我们还有一些机会，那么我们下礼拜三我们鼓励大家回来，那么见证啊多一些分享，那彼此的劝我想是很有帮助的。然后呢我们十号我们就继续，那么然后十三号呢我们礼拜六上午有三个，我们下午两个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把主所要我们说的话能把它说完。我们不只有一诗篇127篇，也有诗篇128篇。好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这里真是把每一个家都托在你的面前。主，当我们觉得今天洪水泛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为我们儿女祷告，我们怎么样能带他们长大，他们耳濡目染，不光在家里，在学校里看电视或者各种的场合，主啊，世界很容易就冲击他们。主啊，我们不知道，主啊，这个世界会变成更什么样子，特别在你要回来以前，我们向你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就求你借着今天晚上的话来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一条可行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有多少的祷告为着儿女，多少迫切的呼吁，主啊，才能就好像 Monica 的哭眼泪一样，主啊，好叫我们儿女真是得着保守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，阿门。